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领受的经文是约书亚记十五章，主题是应许成就的时刻已临到，你得着了吗？约书亚记处于一个极其兴奋的年代，是应许成就的年代，同样也是征战得胜的年代。此应许之地乃是流奶与蜜之地，从一开始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并应许，而且代代相传，从以撒到雅各，再从雅各一人成为了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国，来承接此莫大的应许。从埃及到西奈山，然后旷野漂流40年，这时候以色列终于来到了应许之地，此时此刻就是得地为业的时刻，是应许成就的时刻。哈利路亚！此应许的成就不是买个机票打包行李坐上飞机抵达目的地就可以轻轻松松理所当然地住在那里，此应许的成就必须有人的配合。应许成就的时刻已临到，以色列人必须按照神的每一个吩咐，将应许之地的土地和诚意透过征战来夺取。以色列人得地为业的经历与今天的信徒又有何意义呢？过去神应许以色列人迦南美地，此应许至今并没有废掉，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必完全的成就。耶稣基督裂天而降再回到这地的时候，必在耶路撒冷设立他的宝座，以公义和公平为宝座的根基，施行此爱和诚实，从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也治理全地。而今天同样，神赐给信徒众多的应许当中，其中有两个应许与旧约以色列人得地为业的应许相似。第一，信徒成圣的生命，神应许我们的包括基督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自由的生命等等。神应许的生命就如以色列人得地为业一样，我们必须配合，我们必须努力，必须学习，必须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靠着圣灵致死老我，除去我们旧人的邪情私欲，并住在主里面，如枝子连于葡萄树，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靠着圣灵活出基督。第二，信徒得人如得鱼的应许，我们若不去传，他人又如何能听见呢？没有听见，他们又如何能信呢？此得人如得鱼的应许，同样也是我们必须去配合，我们需要走出去，我们需要放胆传讲福音，才能够为基督赢得灵魂，赢得城市。应许成就的时刻已临到，你得着了吗？今天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也问问自己，神赐给我们如此浩大丰盛的应许，我们得着了吗？我们得着了多少？是否还有哪些应许是我们尚未得着的呢？第一段落15章1到15节，先从犹大开始，按着家世研究承受难戒，镇守难戒。为什么从犹大开始呢？第一，犹大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强大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跟随会幕上的云彩拔营起行，是犹大在前头领队。从创世纪的记载明显地看见，犹大取代了吕便，得着长子的名分。第二，他们要先镇守以色列的南界，在南界的邻国是他们熟悉的仇敌。下一章将记载第二个分地为业的支派是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约瑟在以色列12个支派中得双份，犹大镇守南边，以法莲和马拿西镇守北边。军事策略上，先镇住南界和北界，因为西界是海，而东界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疆土，就是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犹大的南界其实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南界，此南界与神之前就定下以色列的南界吻合，记载在民数记34章1到5节。两段经文都提到以东的交界和寻的旷野，此地名是以色列人熟悉的，是他们之前在旷野的时候经过之地，对于我们读者而言也是一点也不陌生。第一，南界到以东的交界，以东人其实是以色列列祖雅各的胞兄，但却成为了抵挡他们的仇敌。他们在这之前经过了以东地，因为以东人不接待他们，神就吩咐他们绕过去，不可与他们征战，因为神没有把以东人的地赐给以色列人。如今神将刚强且善于征战的犹大支派安置在南边，镇守南界，抵挡仇敌的入侵。第二，向南直到寻的旷野， 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差遣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那一次因十二个探子的恶行，导致全会众不信神，不肯上去得地为业，因此而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机会。以色列人旷野漂流的第四十年，他们再次的聚集来到寻的旷野，住在那里。米利安死在那里，并葬在那里。后来在那里，百姓因为没有水喝而聚集攻击亚伦和摩西。那次摩西和亚伦因为没有尊神为圣，而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特权。如今得地为业的时刻来到了，他们就按照神的吩咐，以寻的旷野为以色列的南界。二到四节详细的记载犹大南界的地名。第五节记载东界是从沿海南边到约旦河口，靠着沿海的土地全归犹大。五到十一节记载犹大的北界，十二节则是记载西界，就是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第二段落十五章十三到十九节，加勒德基利亚巴，也就是希伯伦，在叙述犹大支派按着宗族研究所得之地，特别再次记载加勒得地为业的过程。加勒等了这四十五年，如今看见了，此时此刻就是应许成就的时刻，他就立刻的上前支取神的应许。这一段记载中有好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效法。第一，约书亚领导能力中的弹性，执行一般性的原则，同时也遵守神特殊的吩咐。上一章记载了加勒如何积极主动地支取神所应许的地业。如今十三节，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利亚巴，分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约书亚如此行，不是因为人的偏袒或是人的想法，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以色列得地为业是按着宗族研究，但加勒是特殊的例子，他得基利亚巴不是研究而得，而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实际上，无论是按照宗族研究，或是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其实都是耶和华的吩咐。对于有些无法变通的人而言，很难接受如此的特殊和例外，但感谢主，约书亚做到了。约书亚不是死板地守住一个命令而忽略了来自于神的特殊吩咐，约书亚非常柔顺又弹性地遵守神的每一个吩咐，包括了一般性的命令和特殊的吩咐。亲爱的，您愿意吗？在神应许成就的时候，让神来带领我们走出每一步，做出每一个决定，而不是让一堆的条文拘束我们。第二，加勒对神应许的执念，不怕面对巨人中的巨人和宽大坚固的城。四十五年前，神就应许了加勒，赐给他希伯伦。希伯伦也叫基利亚巴，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换句话说，住在希伯伦的亚纳族是巨人中的巨人，而且有宽大坚固的城。四十五年前窥探迦南地时，看见了亚纳族人，十个探子畏惧退缩，唯有约书亚和加勒对神充满信心，完全不害怕。四十五年之后，年迈八十五岁的加勒依旧不害怕，对神仍然充满了信心，而且相信这时候他仍然可以靠着神赶出这巨人中的巨人，靠着神得到那宽大又坚固城墙的希伯伦。希伯伦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非常重要，从以色列人始祖亚伯拉罕的经历开始。亚伯拉罕让罗德先选了他心意的地之后，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吩咐他举目向东西南北观望，并吩咐他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神必将这地赐给他。接着亚伯拉罕就挪移帐篷到了希伯伦的橡树那里居住，并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神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在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因亚伯拉罕的代求拯救了罗德一家。希伯伦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亚伯拉罕曾向赫人买了希伯伦中麦比拉田间的洞为坟地，他和撒拉还有以撒利百加以及雅各和他的妻子利亚都葬在那里。希伯伦后来成为以色列的逃城之一，以及分配给利未人属歌辖宗族的郊野。在以色列人后来的历史中，大卫王先在希伯伦作王， 王七年，后来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以色列人从被掳的巴比伦回归重建耶路撒冷时，犹大人就居住在希伯伦。如此重要的一块土地，假勒在他的年代，在应许成就的时刻就抓住了机会，因着神给他的应许，他赶出了那地的巨人，得着了那块土地，使希伯伦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基业。亲爱的，您对神的应许是否也有加勒一般的信心和执念呢？等待多年之后，仍然相信可以靠着神去得着呢？在等待中，我们凭着信心安然的等候，等到了得地为业的时候，也就是应许成就的时候，我们就要积极主动的去争取，凭着信心尽我们一切所能的去得着神的应许。阿们。第三，加勒制造机会给下一代，塑造未来领袖的生命。14节，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筛、亚西曼、达买。但加勒没有停在那里，他也没有继续自己去攻取所有属于他的领域。对于此应许成就的荣耀时刻，加勒想到的不只是他自己去得着，加勒还想到了下一代，他们也要去得着神的应许。接着加勒就把攻取底壁的机会让给了下一代的年轻人。一个领袖再强大，能够一个人完成所有的任务，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世代的英雄而已。但是如果一个领袖愿意制造机会给下一代，他的影响力将继承下去，代代相传，兴起历代的众多英雄。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佛。16节，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在征战中也不忘记他的下一代。第一，加勒要鼓励下一代的年轻人起来征战。第二，加勒要把自己的女儿托付那与他一样有信心又勇敢征战的勇士。17节，加勒兄弟基拿西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莎给他为妻。这位俄陀涅后来成为了以色列下一代的领袖。耶稣亚时代结束之后，在士师的时代，第一个士师就是俄陀涅，加勒的女婿。以色列人后来因离弃神去拜偶像而落入了仇敌的手中，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兴起了俄陀涅来拯救他们，为他们征战，而且打败了仇敌，带来了40年的国中太平。其实早在约书亚的时代，因着加勒的机智，不但为女儿寻得好归宿，也承传了英勇奋战的精神，提拔了新一代的领袖，为将来预备了合适的继承人。第四，加勒的女儿同样看见了应许正在成就，就积极主动地支取并得着了应许。加勒的女儿亚莎也不逊色，她如父亲一样是有智慧之人，她知道眼前是分地为业的时机，看见了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正在应验着神的应许，她就凭着信心取了一份田地。18节，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他先与丈夫达成共识。当他有机会与父亲见面时，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和丈夫还未开口，父亲就主动地问他了，从而得知加勒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也非常的乐意自己的孩子有份于其中。啊，我们的天父不也是这样吗？如同神主动地向所罗门显现并问他要什么，如同耶稣看见瞎子就问他要什么，今天也一样，天父在问我们，你要什么？亚莎知道他要什么，那么你呢？您是否也知道在神应许正在成就的时刻你要什么？19节，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他求父亲的祝福，是什么样的祝福呢？他说，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原来南地本是干旱直热之地，机智的亚莎知道他们需要水泉，所以他求父亲将水泉给他。对他而言，这就是一个从父亲而来的祝福，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都赐给了他。亲爱的，我们的天父也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在我们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无论是邻里的枯干，是生活环境中的枯干，让我们来开口向天父祈求，他必赐给我们水泉，滋润我们的生命。第三段落，15章20到62节，犹大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产业， 21-31节，近南边的城邑共29座城以及属城的村庄。33-36节，在高原的城邑共39座城以及属城的村庄。48-60节，在山地的城邑共38座城以及属城的村庄。最后60-61节，在旷野的城邑共6座城以及属城的村庄。第四段落63节，犹大虽然强大，但是63节告诉我们，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记不记得神当初告诉百姓分地为业的原则，就警告他们，民数记33:55-56，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搅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在约书亚的年代，分地为业时，耶路撒冷大部分是属于便雅悯支派，少部分则是属于犹大支派。据有些学者分析，约书亚之前就攻取了部分的耶路撒冷，但是还有一部分仍旧在耶布斯人的管制之下。约书亚死后，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接着又记载，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上一代未完成的使命，将来的世代也可以继承并去完成。亲爱的弟兄姐妹，应许成就的时刻已临到，你得着了吗？如同当时候约书亚的时代，应许成就的时候已经来到，加勒得着了，俄陀涅和亚沙也得着了。我们说，我们也要得着神赐给我们的应许。今天同样的，神已经给了我们应许，也给了我们吩咐，在应许成就的时候，我们不要半途而废。在我们属灵的追求和成圣的路上，我们要竭力追求，如同保罗的心志，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而且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阿们。无论是生命成圣的应许，或是得人如得鱼的应许，为主赢得灵魂，赢得城市，我们都要竭力追求，直到我们得着神所应许的丰盛。让我们来回应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应许了，你就必成就。当你正在成就应许的时候，如同约书亚的世代，主啊，我们要如同加勒一样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而且我们也要制造机会给我们的下一代，好让我们可以两代连结，一同征战得胜，一起得地为业。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兴起下一代的领袖，如同俄陀涅，也求主帮助我们拥有正确的态度，如同亚撒，积极主动且谦卑勇敢地去争取，在干旱之地得着水泉。主啊，您的应许如今正在实现，帮助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要明白你的每一个应许，我们要在生活中留意看见主你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我们看见了，我们要渴慕，而且愿意付出代价，以信心相对的行为去得着主的每一个应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